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新约中览的第一部分是四福音和使徒行传，第二部分是保罗的十三封书信，我们都介绍过了。现在我们到新约中览的第三部分，也就是普通书信。新约一共有27卷书，其中有21卷是书信，里面有13本确定是保罗所写的，称作保罗书信，其他有8本的书信是由不同的作者所写的，他们可以称作非保罗书信，又称作普通书信。普通书信这个名字来称呼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性质，因为这些书信不是为某一个地方教会而写的，而是写给整个的普世性的一般的教会，所以普通书信在广义上来讲就是给众教会的公函。普通书信编排的次序，圣经学者们对普通书信在新约正典里面编排的次序意见分成2派，一派是把他们放在保罗书信前面，第二派是把他们放在保罗书信以后。第二派也就是传统的排列有下面的几个原因。第一个理由是因为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很重要的地位，使徒行传以后就接下来保罗书信是很合理的编排。保罗书信在教义上还有在篇幅上都比普通书信更详尽，所以应该先排。第三，保罗书信的教义是基本的，普通书信的教义是辅助的。普通书信在我们现今圣经里的次序也是按着年代的编排，我们简单的来述说一下。像希伯来书正典的收集家认为它也是保罗所写的，所以把它放在普通书信的第一个位，放在保罗书信的后面。雅各书是普通书信里面最早所写的一卷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写作的日期在雅各书以后，约翰书信它是最后写成的，至于犹大书居普通书信的最末，不是年代上的编排，而是因为它的篇幅较短。普通书信它有什么重要性呢？普通书信只有8本书，占了新约篇幅的10%。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占了新约圣经的60%，保罗书信占了24%，启示录占了6%。虽然普通书信篇幅只有10%，但是它的重要性也有下面4点。第一，见证了耶稣基督的真实。普通书信从不同的角度来见证主耶稣的本性和他的救赎工作。第二，描述了新约教会的情形。这些书信透露了新约里面教会里外的情形，在教会里面异端增加，可是信徒合一；在教会外面逼迫也增加，但是信徒越加的忍受。第三，普通书信辅证了保罗书信的真理。从内容来看，普通书信与保罗书信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例如保罗强调信心是得救的要素，而雅各就强调因得救的信心所产生的行为。 又如保罗预言末世的危险，而彼得直言末世的危险等等。第四，它的重要性透露了初期教会的情形，更进一步透露了初期教会彼得、约翰、雅各、犹大他们对教会羊群的关顾。接下来我们对这八本普通书信做一个简单的共览。希伯来书是讲到基督的超越，雅各书它内容是讲信心与行为的对比，彼得前书它是讲到为主受苦，在彼得后书它内容主要是讲防备异端，约翰一书它是内容主要讲到与神相交，约翰二书它内容主要讲行在真理之中，约翰三书讲的如何接待主的工人，最后一本书犹大书讲到历辨真道。我们简单的介绍了普通书信的概览，接下来我们就要一同来看普通书信的第一本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一共有13章，它的作者不详，我们不知道是谁，日期是在主后64到66年，写作的地点我们也不知道，很可能是在西班牙，也就是西班牙。受书人也就是住在罗马城里的犹太人。写作的目的指出耶稣基督远远超过犹太教，这本书它对不信的犹太人有护教性、布道性的性质，对已经信的信徒就有劝慰性、鼓励性。这本书的主旨是讲基督的超越性。这本书的要节8章6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希伯来书是写给一群正在面临逼迫的基督徒，书的对象是住在罗马城里的希伯来人，也就是犹太人。这个社团里面有已经归信基督的犹太人，也有仍在等候基督，也就是弥赛亚来临的犹太人。所以当中有信的，也有不信的，因为他们所处的政治背景，他们当中的犹太信徒就受到各种的迫害，以致有人信心动摇，甚至于有人后悔成为基督徒，他们想要回去到犹太教里面，因为罗马政府他只承认犹太教是犹太人合法的宗教。也有些犹太教徒他们听过福音很多遍，在救恩的边缘徘徊，只要再进一步就可以接受得到神所赐给他的应许，也就是永生。可是他们因为看见基督教被定为非法的宗教，这些人便裹足不前，不想继续追求下去，只想一心一意躲在犹太教的里面。所以作者就写了这一本很重要的神学巨著，他的宗旨目的有3个：第一，强调耶稣的超越性；第二个目的，他鼓励在救恩边缘的犹太教徒；第三目的是安慰信徒。这本书的特征是新约书卷里面，在作者、读者、写作的地点、日期等的问题上最隐晦不明的一卷书。但是书的文笔也是新约书信里面文学最深奥、最优美的书卷。第二个特征，这本书充满了旧约的气氛。第三，整本书是一本基督论，彰显了耶稣基督他的本性和救赎的工作，特别是主耶稣的神人二性， 而且在新约里面，除了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以外，也只有这本书在七章二十五节里面介绍了主耶稣基督现今在天上为我们信徒的祷告。第四，在丰富的教义里面穿插了五段警告的短文，这些警告的短文都是以不信的人为对象，是有布道性，劝勉他们赶快的回头。最后，这本书它的要字有更美，有永远、约、血等等。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简纲。首先在第一章的上半章是介绍基督是神最后的启示，然后在第一章下一直到第十章上是第二大段讲到基督的超越，第三大段是在十章下到十三章上讲到基督徒的超越，然后在十三章下是这本书的结语。介绍完了这本书的简纲，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历史背景。首先我们谈一下这本书作者的问题。希伯来书的作者和读者是谁呢？是一个谜。对于这些问题，学者们已经有将近一千多年的研究，归纳起来认为主要的作者有下面数人。第一是讲保罗，然后或者是亚波罗，或者是巴拉巴，或者是路加，还有罗马的哥利勉，以及双作者说。根据双作者说，说这本书是两个作者合起来的作品，而且有不同的双作者的配搭，有的解释说是亚居拉和百基拉写的，也有说是巴拉巴和路加写的，还有说是保罗和路加写的。许多的圣经学者都赞成是保罗和路加双作者写的。这样的解释以保罗为这本书的主要作者，路加是他的副手，或者是说路加为主，保罗为辅。这样的说法可以解释圣经里面有关保罗的部分以及非保罗的部分，也能够除去这本书里面十三章二十三节的难题。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十三章二十三节跟提摩太后书四章九节二十一节做一个比较，可以看见这本书的作者跟保罗的同工都是很熟的，而且以这样的解释最能够配合历史背景，因为这个背景就可以放在保罗第一次从罗马释放以后跟路加一同去西班牙，那个时候刚刚逢到罗马皇帝尼禄宣布基督教是非法宗教，教会尤其在罗马的教会大受逼迫，一些犹太的信徒便落在回到犹太教里的危机里面。这本书的对象是谁呢？也就是说谁是这本书的读者，是外邦信徒呢还是犹太信徒？学者们同意是以犹太信徒为主，这是传统学者的意见。那么读者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从十三章二十四节，从意大利来的人也为你们安这句话，再加上看见受信人还有历史的旁证，可以指出罗马是读者所在最可能的地点，这也是大部分学者的意见。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本书写作的动机。新约教会的成员往往都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同聚在一起，除了少数的教会以外，大部分的教会都是以外邦人为主，而希伯来书很可能是少数的例外。在第一世纪的中叶，基督教开始传到当时的地中海里面犹太人的世界，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不多，而那些接近基督教的犹太人 因为政治和宗教的原因，他们常常都在救恩的门外徘徊，他们的信仰不稳定，再者他们受到其他压力的影响，让他们的信心更不容易萌芽茁壮。当时这些犹太的教徒，他们面临了七方面的困难。第一，基督和旧约的关系到底如何协调，如何解释？第二，犹太教里的献祭制度和基督教里的敬拜形式又如何的调和？第三，旧约中耶利米约又称作新约，跟基督的关系是如何？第四，犹太信徒里面有的受到自己同胞的迫害，让很多信耶稣的人离弃了耶稣基督，他们想要回到犹太教里面，也让许多想要相信的人裹足不前，成退后的情况。第五，旧约的献祭制度是不是能够除去人的罪呢？第六，外邦的信徒如何跟犹太的信徒来相交？第七，外邦的信徒对犹太教的信仰和礼仪又如何的处置？这些困难都构成写这本书的历史前提，而在希伯来书里面都有完美的解答。那这本书写作的近因是作者很可能是路加和保罗。根据历史学家推测，保罗从罗马的监牢被释放以后，先去一些教会处理有关教会的事务，等到教会的事情处理完毕以后，他就往西到西班牙，就是今天的西班牙去，满足了他多年的夙愿。那时约是主后64年春天，保罗在西班牙停了大约2年之久。在这中间，主后64年的夏天，7月19到24号，罗马曾发生大火。10月间，罗马皇帝尼禄嫁祸基督徒，并且把基督教定为非法宗教。当时基督徒广受逼迫，特别是在罗马城的教会，处境更是艰难。教会里面，犹太教的慕道者还有信徒，在这个情况之下便产生一种趋势，也就是他们或者继续遵守犹太教合法宗教的信仰和犹太教里面各种的祭司仪式，就可以躲在犹太教后面暂时的苟且偷生。所以作者看到这件事，就写了这封书信来警戒他们，劝慰他们，兼顾他们。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来介绍希伯来书的内容。有人称希伯来书为第五福音书，因为前四本福音书描写基督在地上的作为，而希伯来书则描写基督在天上所做的。这本书告诉我们，基督升天为信徒的大祭司，现今在天上的至圣所中，每日为信徒祈求，在希伯来书7章25节。希伯来书的第一段，也就是1章1节到3节，讲到基督是神最后的启示。希伯来书指出，基督乃是犹太教盼望的中心，也是犹太教里面的人所朝夕的期待。这本书一开始的前三节可以说是本书的序言，非常的感人，说服力也很强，充满了重要的真理，不但是对整本书主题的一个阐释，更是一个邀请，邀请读者来深思耶稣基督的卓越。1章1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作者一下笔就宣告5件重要的事情。首先他讲到神在古时的晓谕，神是启示晓谕的神，神 要启示出他来，因为人的心被撒旦封闭和蒙蔽，神喜悦人明白他的心意，神要借着他的仆人，也就是众先知、使徒，最后借着独生子来显明他的存在和他的教导。第二，神借着媒介传达他的启示，神借着他的众仆人、众先知做传话的出口，宣告神的启示，所以这些先知们都是神的代言人。第三，神的启示乃是多次多方的，多次也就是很多部分，表示神的启示是分期付出，逐渐的渐进，而且借着上文所说的那些媒介，例如亚伯拉罕、大卫、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等等众先知们，让世人可以明白神的心意，这点也构成圣经的启示渐进论。多次多方表示神的启示是按部就班的，由浅入深，由少而多，由简而薄，让世人逐渐明白神的旨意。第四，神的启示是从古时候开始的，古时候是表示神的启示是按着时间进行的，主要分成两个时代，一个是在旧约，一个是在新约。在旧约是借着众先知，在新约是借着神的儿子。第五，神的启示是直接交给列祖的，列祖这个字习惯上是指犹太人，他们是神的选民，是神主权所拣选的人，他们是以色列人肉身的先祖，也是外邦人属灵的祖先。这五方面就讲到神在古时的小预。接下来在二节到三节是讲到神在末世的小预，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预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神在古时是小预他的仆人，也就是众先知，在末世却是借着他的儿子来完成，所以神最后的启示称为儿子的启示，神的儿子是启示的最后媒介，而且这最后的启示是直接的、个人性的、完全的。当主耶稣基督降生，就开始了末世时期。那么这位神的儿子究竟是怎么样呢？他跟父神的关系又如何呢？他又跟人的关系如何呢？作者就从七方面来详细的解释他。第一，神的儿子是承受万有的；第二，他是创造万有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创造的主；第三，他是神荣耀的光辉，光辉是指的跟光源同质的，光辉是神属性的一部分，基督确实神荣耀的化身；第四，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是指他们有同等的性质，指到神的实质，因为基督就是神；第五，他是托住万有的，基督以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命令就是他所发出来的话，基督用他的话创造万有，他也用他的话托住万有，万有靠着基督而立，因为他能维持万有的进行。第六，他是洗净人的罪，伟大全能的基督不只是创造的托住万有，又能洗净人的罪，他主动的代替人死，洗净人的罪，为人开了救赎的泉源。第七，他是掌管万有的，基督完成救赎以后升天，归回父神的那边，坐在神的右边，右边就是执掌 全能的地方，这里就表示基督远超过一切，基督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也证明了他得胜为王的资格和身份。从这上面所解释的，作者就证实了耶稣基督就是先知中的先知，他把神最后的启示交给人，他是祭司中的祭司，因为他洗涤了人的罪，他是王中之王，因为他坐在神的右边。这是弥赛亚三个不可摇动的身份，先知、祭司、君王。于是在这三节精简的序言之中，作者就把基督的伟大卓越刻画入微，描写得淋漓尽致。接着到这本书的第二段，也就是基督的超越，从一章四节到十章的十八节。基督的超越，作者先提到主耶稣基督他身份上的超越，也就是远超过天使。一章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犹太人对天使特别的崇敬，所以要说到基督的超越，作者就先要说服犹太的读者，基督是远远的超过了天使。基督要超越天使，要从他的身份上，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他也是人子来解释。首先讲到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神子的身份远超越天使，因为基督有更尊贵的名。神与天使之间乃是主仆的关系，而神与基督之间是父子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关系。一章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今日生你这个生，学者就解释做耶稣基督的降生，或者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甚至于两方面的意义都有。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向世人可以证明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接受天使的敬拜，他是君王，天使是仆役，所以耶稣基督远远的超过了天使，因为天使不过只是服侍神和圣徒的受造之物，而耶稣是神的独生子，配得犹太人的敬拜、尊崇和颂赞的。作者在二章的一节到四节加了他的警戒的话，这是这本书五段警戒的第一段。在二章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一段的警戒就是说，人如果忽略了天使所传的话，要受到报应；如果忽略了主亲自讲的，那是何等大的罪。所以作者郑重地告诫读者，不可以随流偏离因信得救的真理，人一定要来谨守真道，忠于真理。作者继续地讲这位人子他的身份地位超过天使。前面讲到基督既然是神的儿子，他的身份一定超过天使，那么基督耶稣也曾经降世为人尝了死味，那这样子是不是也超过天使了？所以作者就说，人子他有权可以承受将来的世界，而且可以恢复我们世人因犯罪所失掉的尊荣，当然是超过天使的。二章七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作者解释，人比天使微小一点，为什么呢？原来是指时间方面，人因为犯罪就失掉了治理万物的权柄， 撕掉了该有的尊严，在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所以人就比天使微小，而且天灾横祸，动物界植物界都不容易为人效力。这种情形要等到弥赛亚再来到地上建立太平盛世的国度才能恢复过来。在二章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那么耶稣又如何比天使小一点呢？论到救恩，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是人子，名叫耶稣。耶稣既然成了人，就受了人的局限，就有人的软弱，但那只是暂时性的。约三十多年，耶稣代替了人的罪而来的刑罚，尝了死味，让人能够进到荣耀里。而且耶稣基督的死是因着神对人恩典的缘故，让世人得到了这个大的恩典。所以人死的死带来很大的果效，在二章的十节到十八节讲到基督的死让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子，基督的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基督的死释放了那些害怕死的人，而且基督的死成了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并且因着基督的死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讲完了耶稣基督超越天使，那么犹太人就要问，摩西是他们犹太人最尊敬的先知，而且也是神律法的颁布者。摩西不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他曾面对神，脸上反照了神的荣光，所以犹太人很看重摩西，甚至于比天使还重要。所以作者有必要宣告耶稣基督是远超过摩西的。他用一连串的对比来表明，摩西只是神家中的忠心仆人，而耶稣却是神家中的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信徒应当跟从耶稣，而不是只效法摩西。在三章的一节二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他比摩西算是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作者以三方面来列举基督远超过摩西。以建造房屋为比喻，基督是造物者，摩西只是被造的，建造的当然比房屋更优越。第二，以屋里面的成员来做比喻，摩西是仆人，是一个宗仆，基督却是神的儿子。摩西的工作是预告基督的来临，而摩西的话语并不完全，完全的要在基督身上显明。第三，以家中的职责来做比喻，基督是儿子，治理神的家，摩西是仆人，他是服役，基督在家里面可以有权治理，指挥仆人如何的服役。所以作者说，如果我们将可夸的盼望，也就是有真诚相信和胆量，也就是信靠神，到底就是到完全的境地，我们对基督能够坚持到底，就拥有信靠他，就是神家里的人。然后作者在三章的七节到十九节就有他的第二个插段，这一个插段是指出古时候的人对摩西没有信心，以致招惹神的愤怒。那么今天的人如果对基督没有信心，就会更遭到神的愤怒。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因为不信不能够进到安息地。那么现在的人应当怎么样呢？在三章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这一段警戒的中心就是要人不要硬心不信，以致不能进到神所应许的安息。在第四章的一节到十三节就讲到，基督他不但是身份上超越天使，在治理上超越摩西，在安息上超越约书亚。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因为不信不能进入安息地，而这一段讲到他们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虽然进到了安息地，人还是不能得到应许的安息，因为真正的安息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得到。安息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三个意义，第一是一周里面有一天划分作安息日，第二是指以色列人到了应许之地得到安息，第三是指永久性的安息，也就是永生，就是属灵的安息，这是指的救恩方面。四章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这里作者就讲到，相信基督的人才是进入那安息，那个安息就是指的属灵的安息，就是救恩。这个安息只是归给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那要怎么样得到这个救恩呢？就是在乎信心，信心要跟行为配合才能得到救恩。以色列人没有信心不能得到安息，而只有相信的人才能够进入安息。四章七节，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今日也就是说现在面前的机会，不要再硬心放弃了。从消极方面来讲，不要去效法那些不信的人的榜样灭亡了。积极的方面来讲，要积极的得到安息。要怎么样得到安息呢？四章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要如何得到安息呢？原来是要借着神的道可以让人在基督里安息。神的道乃是审判的标准，神的道是活泼的，有生命的，有功效的，就是有活力的，能够辨明的。他的话像两刃的利剑，可以把人的心思意念，甚至于魂灵骨节骨髓，就是比喻我们人最隐秘的意念，都能够刺入拨开。因为万物在神面前都是刺入敞开的，要向神来负责任。那么在今天的机会之下，应当趁早得到神所赐的安息。
圣约神学课程系列是网上的四项神学课程，为各地华人基督徒而设，详细情况请浏览 www.febccanada.com 或电邮 info@febccanada.com 查询。圣约课程的光碟拷贝及派发费用非常庞大，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对我们的事工有感动，请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往8888 Artland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 邮政编码 V6X3Z8， 支票上请注明 FEBC Holy Covenant。 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以信用卡奉献，谢谢您的支持。